八月桂花遍地开，第十九集。不久，陆安州工商界头面人物都接到夏侯书城的请柬，说是邀请各位到舍下开个筹备会，共谋陆安州恢复经济之大计。大家虽然对夏侯家老大夏侯书城并不熟悉，但是对于古井房老号都不陌生。128淞沪抗战那次，老当家的夏侯广发临到广州之前也曾组织过告别酒会，大家都参加了。夏侯书城那次还专程从南昌回到了陆安州。老当家的特意说，将来如果局势稳定，有可能就是书城回来支撑门面，还望各位师兄多多提携。大家只是有点嘀咕，现在毕竟局势还不稳定，日本人在这里实行军管，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其实战争就在地下潜伏，不知道哪天中央军或者新四军杀进城里，还是会打仗的。这时候夏侯家大少回来重整门面也似乎太早了一点，相必是同日本人有交易。松冈已经成了古井房的常客，大家也有所耳闻，接到请柬不去恐怕是不行的。这些生意人巴不得借日本人的利用也利用一下日本人，因此这天来的人还算比较齐全。有蔗糖厂老板王月凤，棉麻公司老板王进业，丝绸行老板董石英等十几号人。王月凤最先赶到古井房，夏侯书城立在门外迎接。一见面，王月凤拱手说，几年不见，夏侯大少还是这样气宇轩昂，估计是在上海发了大财。夏侯书城说，能发大财我还回来做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井房发祥于陆安州，也发迹于陆安州，只要有一刻安宁，我还是想回故土发展。王月凤说，那时那时良缘虽好，非久留之地。然后就拉起夏侯书城的手，神秘兮兮地问，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夏侯书城说，管他想干什么，你我是生意人，只要有钱赚，干什么都行。王月凤一怔，旋即笑说，那是那是，夏侯大少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我们还是跟着你转吧。夏侯书城笑笑说，有你这话，我也不会让你吃亏。松冈大佐这天果然来了，由夏侯书城一一介绍了陆安州工商人士，然后松冈就发表演讲，无非是亲善怀柔，建立王道乐土那一道，然后让大家谈谈看法。夏侯书城就是以王月凤说话，王月凤顾左右而言他说，松冈先生说，生意人以生意为本，那是那是，民以食为天，那是那是，我看有皇军保护，我们就开动机器吧，有钱不赚那是王八蛋，只是我的糖厂工人失散，机器失修，原料失窃，还请皇军拨给。松冈说，好吧，只要把商会成立起来，你们各自统计一下恢复生产亟待解决的物资，交给夏侯先生，皇军一并设法补充。大家都看出来了，夏侯书城果然跟日军关系密切， 丝绸老板董世英说，有商会保护，那我们就高枕无忧了。我推举夏侯大少给我们当会长。王月凤生怕落后，马上说，那是那是，夏侯大少是我们当中念书最多，见世面最多的，我也推举夏侯大少。这下就热闹了，大家七嘴八舌，一致推举夏侯收成为陆安州亲善商会会长。松岗心花怒放说，诸位很有提携共荣的诚意，这是皇军最希望看到的。成立亲善商会只是权宜之计，本人已经呈报华东驻屯军司令部，为了巩固亲善组织，不久的将来还要成立亲善政府，政府组成人员势必也从在座的诸位中产生，请大家多多关照。王月凤一听，张大了嘴巴，夸张地瞪着眼睛问，宋干太君，您是说我们还要当官？松岗笑笑说，是要当官，好好干吧，给皇军生产蔗糖丝绸，干好了当市长的干活。这次筹备会龚林济也参加了，但是他的角色有点尴尬，插不上话，始终傻呵呵地矗立在松岗身边，就像是松岗的侍卫。龚林济的心里很不平衡，自从夏侯书成回到陆安州之后，这种不平衡与日俱增，他能感觉到松岗看他的眼神再也没有过去那样亲切了，有时候甚至能流露出厌恶。以后龚林济就经常琢磨夏侯书成，越琢磨就越觉得他这个人是他的克星。那次在古井房，他主动尝试茶点，以此表达对松岗的忠诚，没想到反被夏侯书成利用，抑扬顿挫地把他羞辱了一顿，甚至还肆无忌惮地说，对于松岗的安危来说，不要相信所有的中国人，这就是暗示，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暗杀松岗的可能。这家伙这么说倒是把自己洗干净了，却在提醒松岗对黄协军也要加强戒备，简直是包藏祸心。有一次聚会，龚林济把松岗同夏侯书成会面的情况当笑话讲给部下常香芝和马辅金。龚林济说，那个夏侯书成真是个琢磨不透的人，他对松岗一点也不恭敬，一口一个松岗先生，从来没有喊过一声太君，完全是平起平坐的架势。常香芝说，松岗这个老鬼子同别的鬼子不太一样，你越是把他当爷，他就越把你当孙子，看来我们得留一手，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马辅金说，老常你说这话得小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已经披了一层汉奸皮，要是跟松岗搞翻了，到哪里立足啊？弄得不好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龚林济说，马老弟言之有理，本来松岗对黄协军是很倚重的，但是自从来了这个夏侯书成，阴阳怪气儿，软硬兼施，明里暗里挑拨松岗对黄协军的看法。常香芝说，本来松岗对黄协军也并不是坚定不移，咱们越是毕恭毕敬，他就越是怀疑你有图谋，中国军队去帮鬼子打中国人，除非像宣统那样是靠他当皇上，他才会相信你对他忠心耿耿，不然他没有道理相信你。龚林济说，相互利用这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可是夏侯书成老是做出一副明人不做暗事的样子，甚至还在松岗面前说他不当汉奸，这是什么意思？糟糕的是，他越是说他不当汉奸，松岗还越是死乞白赖的委任他干这个干那个， 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常香之说，这就是欲擒故纵啊。夏侯书城城府很深，不知道他图谋的是什么。钟林记说还能是什么？钱。松岗一再表示，只要他出面组织征集粮食，他的年薪是10000块大洋。夏侯书城装疯卖傻还不同意，居然提出一是年薪10000大洋太少，至少得18000；二是不能到年底结算。他当着松岗的面说，他不能保证日军能在洛安州待够1年，所以薪水按月结算，而且还要预付30%。第三，他那个商会每月需要3000块大洋的办公费，这些松岗都答应了。马福金愤愤不平地说，他妈的鬼子就是贱骨头，欺软怕硬呢。老子当这个皇协军的团长，祖宗八代都被人骂遍了，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每月不过200块大洋，他夏侯书城凭什么？征集粮食算个鸟，老子机枪一响，谁敢不把粮食送上门来？用得着每月花1500块大洋雇一个阔少去吆喝？长枪之笑笑说，你老马也别吃醋，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当的啥？再怎么说咱们都是奴才，老百姓怎么称呼咱？二鬼子呀。你当二鬼子一个月200大洋还少啊？真鬼子只折合10块大洋，当狗的有肉骨头啃就不错了。龚林记说，我也想不通，他夏侯书城确实没有道理拿那么多薪水，论功行赏他有什么？长香之说，大哥，你没有搞清楚松岗的心理。你说夏侯书城有什么？有身份，这是一；有见识，这是二。另外他敢跟鬼子平起平坐，有胆略，这是三。要知道，鬼子要是想在洛安州站稳脚跟，长期从洛安州搞粮食，那他不仅需要走狗，也需要夏侯书城这样的工商人士支撑门面。马府金觑着眼睛看着长相之说，为什么要仗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照你这么说，他每月1500大洋是应该的，你我每月200大洋也是应该的。长相之说，钱还是个小事情，我担心的是这个汉奸商会成立之后，我们皇协军的地位又要下降了。龚林记说，你们不了解，其实这个夏侯书城狗屁也不是，他居然笑话松岗说，如果有一天洛安州200万老百姓顶着铁锅抗战，那就势不可挡。而松岗居然当真被吓唬住了，还向他请教亲善怀柔的办法。长香之说，大哥，你别说他是狗屁，他说这话是有道理的。中国人为什么让鬼子打了进来？其实就是因为一盘散沙，谁要是有本事真的把洛安州200万老百姓发动起来，每人发给他几只铁锅顶在脑袋上，鬼子还真挡不住。夏侯书城不一定懂军事，但是他懂得众志成城的道理。马府金说，我看这个夏侯书城可能是个共产党，至少也是国民党。龚林记不吭声，看着常香之。常香之说，我看也像，不过管他是什么，让他跟松岗勾结在一起，怎么说都不是坏事，没准以后会有好戏看。125团阴营因为欠饷，30名士兵大闹营部，把营长唐云奇蒙起脑袋揍了一顿，还差点火并了。等唐春秋赶到现场，唐云奇已是鼻青脸肿，见了团长只流泪不说话。唐春秋雷霆震怒，他喝令将闹事的士兵 捆起来查处。唐云渠却连连摆手说算了算了，别把事情越闹越大。唐春秋冷静下来一下，捆起来也的确不是办法，老话说发布责众，再说欠饷也确实存在，兵们背井离乡当兵打仗，衣衫褴褛粗茶淡饭，多数人连鞋子都是草编的，连每月三块大洋的军饷都拿不到手，也难怪有怨气。自从到了天竺山，军部要求各部队就地筹饷，可是筹起来比登天还难，兵荒马乱的，你根本就找不到政府。就拿安丰县来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同时存在过四个县长，一个是原先北洋政府委派的，到了民国25年还说自己没有接到撤状，还是正宗的县长。一个是桂系委任的，原先是桂系的一个团副，桂军撤离了，把他撇下来，他还带着税务科长、财政科长、教育科长一干人等忙活着征捐收税。一个是共产党委派的，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还有一个是国民政府委派的，衙门倒是设在县公署里，各类官员也是五脏俱全，但这个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向老百姓要钱，要来的钱自产自销，没见向上面交了多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军打来之前，这四个县长还曾经联署办公，主要是商量征收战争费用和分配这些经费。有这样的官场结构，老百姓又焉能不水深火热，打起仗来焉能不一哄而散。现在这些县长大老爷们是很难见到了，共产党的县长办共产党的事儿。天竺山抗日游击队没有饿死，说明共产党的县长没有闲着，国民政府委派的县长偶尔也露上一面，但不是来缴纳军饷的，而是手背向下向125团苦穷要办公经费的，要么就是告状，要派军队剿匪。据说过去江淮土匪也给安丰县委派了一个县长，算上这个县长，安丰县就曾经在同一时期存在过5个县长。土匪委任的县长当然不会直接找老百姓要钱，而是通过国民政府的县长要保护费，不给那好，土匪是干什么的？绑票撕票。据说在安丰县所有的县长当中，土匪的县长最威风，说话最灵。关于军饷，据说是125团的老问题，再往大里说也是国军的老问题。当天晚上，唐春秋秉烛夜读，翻开兵书，没想到一句话扑面而来，无计之计只有一弊。他烦躁地把书扔到铺上，骂了一句真他娘的活见鬼了。过了好半天，唐春秋的心绪才渐渐平息下来，痛定思痛还是痛，浑身的不舒服，来到医院中披衣独坐。这是江淮之间的山区，隆冬时节夜寒袭人，125团驻地是砖瓦厂的民房，兵荒马乱的，没有人再动心思修楼盖房，厂主已经远走他乡，只剩下一个荒芜的院落，除了团部在山坡上有几间瓦房，营连以下散布在山根处数十幢草房里，有的甚至是用草木临时搭建的窝棚。从团部向西是团支山炮连驻扎的双河集，陆安州一战这个连队4门炮丢了2门，10挺轻重机枪损失过半，兵员从120人锐减至67人。